好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在耶稣基督里头为我们预备这样一条道路，让我们真的通过主耶稣基督可以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真的是当人堕落的时候他们就从主你面前逃离出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耶稣基督你与我们和好，我们也愿意来与主你和好，让主你的圣灵来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是何等好的一位天阿爸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26节。主耶稣在这里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他继续在教导他的门徒关于神国或者天国的事情。我想在他这所讲的这个例子里头，就讲到说，按理说神的国进入人，在人里面来成长，应该是好像非常自然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如果把种子撒在土里头，只要这个种子是活的，我们其实可以做的事并不是那么太多的。如果这个种子它每一步怎么样生长比如说我们在这些天看到Ames 在就好长时间都很冷哦，然后突然就暖和起来，就在几天之内你就如果去看花也好，看树也好，就出来了。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想你就想那每一个，就作为那么大的一棵树，如果那么多的花或者树叶都长起来，这要多少个细胞进行分裂。如果需要一个人他自己，如果是比如说我们家种一棵树，如果需要你自己去操心，哎呀，时候到了，现在要让它怎么样把这个现在细胞要进行怎么样的分裂，怎么样的生长，在这个树的不同的部位应该怎么样，我想我们的树肯定就长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所讲的应该是非常非常自然容易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好像并不是如此。我们基督徒所体会到的常常是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这一个人他是残疾人，他今天只能坐轮椅，而且需要上坡，这个路修的也不是非常好。那么大家是不是做基督徒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当然如果我们在律法之下受教过，我们就知道在律法之下很多年做基督徒绝对是这种感觉，绝对是这种感觉。做一个基督徒，尤其是做一个你自己心目当中觉着应该成为的那样子的基督徒，真的是很难的。就好像在马太福音里头，当一个律法师他问主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呢，圣经里头所讲的一切东西，最后说到底就是可以说完全的爱神，完全的爱人，爱人如己嘛，对吧？但是你想一想，在律法之下，如果一个人不是很在乎神的这个诫命的话，你可能还不觉得什么。但如果对于一个基督徒他内心里头想讨上帝的喜悦，所以尽可能去照上帝所说的来做。我想如果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忘了圣经里头神对人的诫命，就是要求是这样的话，那还好，你还觉得我还做得不错，比如我跟我周围的有些人相比还不错，或者说是我虽然比周围的有些人不行，但我比另外一些人还行所以这样子内心里头就带来一定的满足。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觉得神的标准就是这样的话，我想你每在这做的过程当中，你都会有一种定罪感，而且你越做你越费劲，对吧？这就是在律法之下的捆绑。那在恩典之下是不是容易呢？恩典之下应该是更容易，因为他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来成全律法，乃是耶稣基督来成全律法，所以应该是容易了。但是在恩典当中呢，我们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叫做本乎恩，什么？因着信的福音。 本乎恩典，就是当上帝他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时候，不需要我们跟我们商量，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是他和耶稣基督做成的。但是有个因着信啊，因着信就是接受。如果我们觉着我们信神的话，我们也会觉着，哎，我还行，我的信心比不上某些人，或许比另外一些人还强。但是当圣经里头讲到信心，比如说将当罗马书里头讲到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他最后他在这里用亚伯拉罕的例子，他就说这其实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信心。那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样呢？罗马书第四章19节，这里讲到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这个虽然想到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不去想，当然也有其他的版本翻译成虽然想到，并且仰望神的应许，并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如果当我们这样子来考虑问题，看到说圣经里原来所说的信心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有这么一种感觉啊？就是当你要想去相信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容易相信的。如果讲以前律法之下相信神还容易，因为律法之下相信神是相信什么？相信神是全能的，这个相信并不困难的。相信神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对于每一个重生的人来讲，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不困难，甚至相信将来灵魂不下地狱也不太困难的。但是在恩典之下，你要知道神所说的样样都是我们信不了的。神所说的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他的那个生命已经给我们，他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是圣洁的，我们里面的生命真的被改变了。在罗马书里头讲到我们真的像罪已经死了，像神是活的，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可不容易信的，对吧？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不管是在恩典之下也好，在律法之下也好，我们有的时候都有这么一种感觉，好像我们是个残疾人，我们想要信，但是好像信不彻底，好像内心里头有什么东西拦阻着我们，并不像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么简单啊。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那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根据耶稣这里所讲的，我们只要相信了，我们就躺着睡觉就行了，是不是啊？或者早晨起床，但是这个里面的生命就不断的在生长，这是多么，你就感受到这个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改变，那就太好了，对不对？那就没有，好像就不会有我们这另外这种吃力的这个感觉了。这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我们相信圣经里头啊，神的话一定是，一定是不矛盾的。看上去矛盾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明白，它中间的关联是什么。那我们来看啊，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讲过，其实这样的观念，这个幅图画我上一次也用过，主耶稣在这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就是在这个例子里，你看，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负我的恶在这里头好像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负一恶。为什么我们可以休息呢？我们虽然跟他负恶却可以休息呢？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真正在这里担当。我上次讲这篇道的时候，我就说在这里头呢，灵和魂的关系，灵是基督的灵，魂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我意识。其实呢，魂在这里做做样子就行了。我说的意思就好像在这里头，如果真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灵在推动着一切，是他的大能在运作，我们跟他同负一个，真正要担负多大的中间的这个担子呢？不是的。他说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你们心里，你们的 soul， 你们的魂就可以必想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在圣经里头其实也充满了类似于这样子的观念，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信仰的道路是一条轻省的道路。希伯来书里头专门就讲到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绝对讲的是这么一回事。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到底为什么我们不管是在恩典之下还是在律法之下，我们都有一种力不从心，而且要往想上爬坡，却带着自己的残疾这种困难呢？我想原因还是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基督同负一轭吧，不知道怎么样与主耶稣基督同负一轭。我们过去在查希伯来书的时候，当时看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进行过一次讨论。第四章这里使徒讲到，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他们是指旧约的以色列人，当时神应许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是要让他们进到应许之地，进到流奶与蜜的安息之地，这就叫做福音了，对他们来讲。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如果你去看不同的圣经版本啊，其实只有我当然也不用都看了，我看了好些个版本，King James 是这么翻译，中文也基本上是这么翻译的。他说 "Not being mixed with faith in those who heard it"， 看没有？你听了以后，按理说你不就相信吗？我们大家就觉得我听了以后就是相信。但是我们是不是觉着我们听了以后觉着很难相信，就像恩典之下所说的这个，听了之后很难相信。我们那一次讨论的时候讲到这样一件事情，新约里所讲的相信哦，它不是我们人自己去相信。因为在新约里头有，就是在旧约新约里都提到这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中文这么翻译的就是义人必靠信心生活。所以如果你能够靠信心生活，你就是义人了。义人的特征就是靠信心生活，对吧？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靠自己就能够相信的话，就不需要一位救主了，不需要耶稣基督了。但如果你看没有，他这里说法很特别，因为他们没有将所听见的与有一个东西叫做信心放在一起。所以我们那次讨论的时候就讲到说，新约里所说的相信啊，是把你所听见的话跟里面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调和，或者说是换一种话说，在耶稣基督里去听，或者说通过耶稣基督去听，或者就是说当我们常常讲的，当我们的自我意识有一个更新了之后，我们今天这个自我意识可以跟我的灵结合，好像这里同负一个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听神的话，你就可以相信了。这是圣经里所说的信。所以最终来讲，就连信心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自己的，这就像圣经里所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对吧？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是要听神的话啊，是要跟里面可以说是基督的生命结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讲到这样的观念。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For as many as are the promises of God, in him they are yes, therefore also through him is our amen. 你看没有 ?in him, through him,所以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当我们去听信神的道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去信。所以今天的矛盾其实就出在这里头了。当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所听见的道种在地里，种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头去相信，在基督里头去接受这一个，就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自然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作为这个魂的话，魂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们每天直接可以感受到的，所以我们这个天然的魂的特点就是说，今天无论说什么，无论做什么，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根本不会去想说我们需要去靠一个看不见的灵。虽然这个魂靠自己是活不了的，虽然我们的身体之所以有生命，当然是灵和魂都在身上，但只有魂还是不行的，是需要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气吧，才能够有生命，对吧？才能够有生命。所以呢，但是我们的魂的特点就是喜欢以自我为中心， 喜欢做什么事情，想什么事情都这么看。那你现在想想，为什么困难在这里头呢？为什么地出于五谷按理说是出于自然，你睡觉醒来它就自然生长了呢？因为我们常常所听的，我们没有把它种在地里，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原因，对不对？当没有种在地里头，我们想要看到它在发芽结实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困难。这等于就是这一个魂他自己想要把神国运作起来，在他的身上他自己想要把神国运作起来，他自己想要通过各种各样他所认为可以做到的事情，不管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他自己试图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或者在恩典之下，他试图去调整自己的思想，好让自己的思想能够符合圣经里所讲的，或者我们所听到的福音的道理，这些都是魂自己在做事情，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圣经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困难其实都出在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基督同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一位看不见的主，他是今天活在我们里面，通过他的灵活在我们里面，对吧？通过了他的灵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依靠他。而你知道，这其实就是两条道路哦，两条道路。有一条道路呢，就是我们所习惯的，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要我所明白的，我所能够觉得可以依靠的，这就是我们天然的这些。我们可以靠着这些做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可以靠着这个事情来听福音，想要在恩典信心上长进。但另外一个方法呢，是来学习这一位看不见但是最值得信靠的主。我们前一条道路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走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好像觉得这些东西最可靠，但实际上它从来没有可靠过。因为如果这些东西都可靠，在这世界上都可靠的话，我们今天不会有 stress 的，我们今天不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我们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常常有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解决，就是告诉我们去靠自我，靠我们自己可以靠的这些东西是靠不住的。所以呢，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来悔改，悔改来学习来依靠这一位看不见的神。而在这里头啊，在这里头，这是一个逐渐的道路，这是一个逐渐的道路。所以你看啊，恩典信心的道理啊，其实真的是非常简单的，简单到可以用一两句话就把它概括了。就像我们常常说的，主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一切的救恩，而且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要心里真正明白认识这个救恩是什么，相信就可以了，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但是呢，我们发现当我们真正要想让这样子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来实施出来的时候，我会发现中间可能有相当的一段时间，在这里头呢是一步一步的。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头，他接下来他就讲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说他是出于自然，但是出于自然，如果你去种地，你就会发现是自然的，他并没有说一夜之间他就长大成熟吧。他在这里又讲了先后再后，然后既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啊？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就好像一个种子一样，麦子一样的放在地里头，它有这样子各种各样的成长的阶段叫做分叶，这是比较学术的这个说法，分叶、孕穗、出穗、阳花，这应该长大成熟了，对吧？长大成熟然后再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中间有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所以我就说，我刚才所讲的就是，或者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两点吧。第一点，你必须照着他的规矩，种子必须种到地里。我们在这里强调了，这个地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适合于神的那个话来生长的地方。亚当不适合， 我们怎么知道亚当不适合呢？我们就知道当神创世的时候，当神创世的时候，神把人造人的这个计划都已经说了，可以说放在亚当的灵里头了，然后神也示范给他了，对吧？让他来命名各种各样的动物的时候，它里面有着神的生命，才有那样子的创意可以去命名各样的动物。但是呢，他还是听信了撒旦的话，他没有听神的话。只有基督才是真正能够接受神的话的。你要知道，基督本身就是神的话，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基督本身就是神的话。然后呢，当耶稣基督，当神定义造人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时候，这个话就说出去了。一开始造的是亚当夏娃，对不对？但是当亚当夏娃失败的时候，那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做什么事情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什么叫道成肉身？肉身，我们大家常常说肉体 flesh， 对不对？主耶稣他为了成就神向人所怀的心意，当人失败了以后，他亲自成为人，就是要成就神向人所怀的心意，就是他一定要做到的。人做不到，他还是要做到，没有人能够做到，他自己要成为人来做到，这就是神所做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来听信神的话的时候啊，我们要明白，这必须通过耶稣基督来信。保罗也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所讲的这些道理啊，对于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领受的，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分辨。英文叫做说，我前面也提过这段圣经啊，是通过灵来分辨的。其实这都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相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从来都是我们的魂体验到灵里头基督的那个信心了，这种时候的相信就叫做相信。如果是自己在那里试图相信，这都不是相信。所以呢，真正的信心是超自然的，真正的信心是启示来的。所以一旦我们就是这些道理啊，我们可能听过很多很多遍，但你会发现啊，直到有一天这个道理进到你的心中，你心里头真的开始这么想了，你就体验不到这些简单的道理的好处。就像我那次在分享聚会的时候给大家提到的这件事情，我说我现在被彻底说服，启示是圣灵给的。你想这个观念我们讲了多少时间，我们常常说了多久，我自己都讲了那么久，但为什么我现在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以前你虽然知道是圣灵启示的，但是呢你放不下，歇不了自己的功，不但歇不了自己的功，当你去寻求圣灵的启示的时候，你依靠的不是圣灵来启示你，而是你自己的努力和追求。问题就出在这了，就说你到底依靠的是什么？不是你不知道，从道理上不知道是圣灵在启示的，而是内心里头其实没有真正的去依靠圣灵的启示。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每一次总看到我自己的努力，这么样子努力，这么样辛苦，这么样子挣扎，最后虽然有启示，但是好像就那么小，因为你在看自己的工作。但是当你内心里没能够被充分说服任何一个我们所讲的神的话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你内心里一被说服，你的感受就变了。当你能够真心相信是圣灵在启示你的时候，今天你就开始在这上面能够安息下来了，不是现在就开始不追求了，今天虽然追求但却不依靠自己的追求了，虽然追求但是去依靠圣灵的启示。所以今天没有急着，不会这样，就不会有那种你知道吗，很 frustrated 的那种感觉，你很努力的追求但是感觉好不容易得到，而是今天你去追求，你会发现就有得着。如果得着了有些地方把握不住，那你就继续依靠圣灵就追求，继续依靠圣灵来启示， 然后或许你有些东西基本功打得不扎实，他在那方面给你进一步启示，让你能够打好基础，以至于把有些神的话能够真正的存在心里头，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轻松很自然的事情了。所以你都会发现哦，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看上去好像 too good to be true， 太 easy 了。所有以为太 easy 的全都是在对恩典的福音完全没有认识，他以为这里所讲的信就是我头脑信一下，因为在律法之下我们的其实常常的信就是我头脑去信一下，哦，这么信一下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让他觉得这明显是错误的。哎，那个也确实是明显错误的，因为不是在讲这样子的信心。圣经里头所讲的信心，真的每一个信心都是用神的话进入到人心，把你原来的一种想法，而不只是不是头脑的想法，内心里头的一个想法给替代出去了。这个时候你内心里头就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状态，所以是这样子来相信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么一个顺序啊，讲到这么一个顺序。我在这里我就提到，我最近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写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文件，就是恩典福音进阶，现在也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这个福音的进阶啊，就是一方面是我们过去对于福音领受，发现每领受一步你就体验到那一步的好处，但是呢有些地方你就还是卡住，走不能够往前迈进，然后后来又领受到一些神的话就能够继续往前迈进，但是另外一部分又有所卡住，然后又觉着不能够往前，然后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当然跟我们的经历有关，但是呢等我们把这个经历走完了仔细一看呢，原来这个经历完全是罗马书里头所讲的一步一步的经历。所以这个不是个人的经历而已，这是圣经里头罗马书所清楚的描述，当我们去领受恩典的福音啊，我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当然在领受恩典的福音或者对于恩典的认识，有一些人如果你去看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他们当中没有，虽然有些人有就是有类似的领受，比如说我们举的例子，当使徒彼得他写彼得前书后书里头他所描述的那些观念，比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都已经赐给我们，都已经赐给我们，然后这个成为我们的基础，然后怎么样在恩典上长进，这个观念跟保罗所说的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如果在恩典的福音上或者在福音这件事情上哦，在新约的使徒里头就是说保罗是得到最清楚最详尽最切实的启示，而且保罗清楚地讲到这是耶稣基督启示给他的，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如果用就是如果有没有人说对罗马书的这些中间每一步没有清楚的认识，然后就可以对福音有相当深入的理解呢？我相信是有的，因为当我听某一些讲恩典的福音的人，你听过他讲的话，他有跳过好像好几步，他对前面的或许不强调，或许对前面的有些看法甚至有误解，但是他对后面我们所说的为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真的是新人等等这些观念啊，他非常非常清楚。我真的有听过这样子的恩典的教师，但是我发现啊，在我听他的这些教导的过程当中，听他怎么样去讲，你就会发现啊，他所讲的是非常难以领会的。他所讲的他自己可以这么想，他自己真是这么想，但是对别人来讲，他所讲的这些想法实在太高太远，你就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从我们现在的天人的这种观念里头能够进到像他那么真的想问题看问题，就没有办法。而且呢不但是我自己听的过有这时候有这种过程，我听这样子的人在讲道的时候，他有时候表现出来对他们的会众的那个领受程度的那种 有一些不满意的那种语气的话，或者那种说法的话，你就知道，听到的人也是很难领受的。而罗马书为什么这么详尽清楚地讲出来，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一步啊，就是当你想以弗所书里就讲到，我们与耶稣基督是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使徒约翰讲他如何，讲的耶稣基督，他用的现在一般现在是他现在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你就想一想，这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但对于我们今天习惯于在物质世界生活的，习惯于看眼见，习惯于感受到自己魂里头各种各样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这种思想的人，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地上一下子跳到天上，真的是很困难的。所以呢，我相信罗马书他把这些讲出来啊，就是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就容易多了，就容易多了。所以我在这个文件里头当时把这个恩典的福音呢，我分成七部分，第一步呢，说是适道于在慕道及初信阶段，适合慕道朋友以及盼望进入得胜人生的基督徒。如果不是很清楚明白恩典福音或神做事法则的基督徒，最好也是从这里开始。在这里头啊，我当然也不仔细的去读每一个，也不仔细的去读，仔细的去讲中间的每一点。我只是把其中一些重要的东西提出来啊。就是在一开始的话啊，当然就是说有好些系列，就是为了讲这些点，好让听到的人能够抓住某一个很基本很简单的观念。当我说抓住或者领受吧，领受在这个文件里头我也这样子定义了一下，什么叫做领受呢？领受就是内心不是头脑，内心被神的话语所说服，以至于内心的思想发生了改变。我没有说的就是说，当你内心的思想发生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态度、你的看法、你的生活就开始变化了，这才叫领受。所以如果你想圣经里头的领受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大家都注意到，就是说是圣经里所说的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千万不要以为说也可以这么回事，也可以不这么回事。就说啊，当然这是最好的领受，但是还有一种初级的领受，就是说我内心里也没有领受，但是我头脑有发生一定的变化思想，不要把那个当作领受。因为一旦你把这样子当作领受啊，你就会在一个虚浮的属人的理性的这样一个架构上去继续来建造，然后接下来继续建造来的东西啊，就是越来越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属灵的实质，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大能上，然后呢很多东西就越来越不肯定，有的是大部分东西其实相信的都不彰显，有些地方彰显的都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所以呢这样子就很难往前，就让来建这个房屋的时候就很难来建。比如说整个第一个阶段目的是让人明白什么，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啊，其实就从这里开始，天然的心理往往期待神在环境中直接工作，神的话却告诉我们神的国在我们心里，经历他的恩典和祝福的方法是让内心深处的想法或者信仰被神的话语所更新。那想想这个观念基本不基本？真的很基本。我们大家知道不知道？都知道，因为这些我们常常在说，但是内心真这么相信吗？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内心这么相信。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内心如果这么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做某些事情。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信仰我们听了很久曾经有些地方上有些进步，但是很久都不进步，我们就很灰心，我们就对听福音就没有原来那么大的兴趣了。那为什么灰心呢？其实 灰心的原因，就是我们觉着我们付下了很多的功夫，时间也花了不少，但是却得到的收获这么小，就觉着哎呀，这个实在是提不起精神来。但这就像主耶稣所讲的例子，这个种子得放在土里头，要放到心里头，是不是啊？放到心里头，放到内心里，当然刚才讲放基督里，放在内心里头，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不是在头脑。如果我们清楚的这么审视一下啊，我们来分辨一下，你其实你可以，你仔细如果这么想问题，我们就把我们所有只是头脑相信的东西应该怎么样放在一边，然后审视一下我的内心里真正相信的东西放在另外一边，然后我的期待对于进步对于经历的期待应该建立在什么内心里头真真被神的话语所更新改变的那个期待上，而不是建立在我听了这么多，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却在我的头脑里头打转。但是我们人不这样做呀，我们人常常把总体都混在一起，然后觉得花了这么长时间听了这么多，但是却没有相应的进步，就觉得灰心。这个灰心纯粹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对吧？所以你要分清楚，你真这么看的话，其实变的事情就简单很多了。所以当我听福音的时候，我不是在考虑我今天知道多少，头脑上知道多少，听过了多少，因为一旦听到用这种态度，就好像在希伯来书里头使徒所讲的，他说还有很多话要给你们关于麦基洗德，只是你们听不进去。 Your heart become dull， 你知道吗？迟钝了，就听不进去，因为又觉着我都听过了，所以就不太想听，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听进去。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态度，我们来看我内心里到底有多少改变，它就让我们有一个对我们的进步就有一个非常 realistic 的一个看法，而且呢这样子就不容易灰心，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专注在听福音上，就是专注在哦，我知道我内心里头哪些事情，我知道这个道理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是我内心我知道我这个可以信，这个是真信了，那个其实我并不真信的。所以你这么样来想问题的话，它其实也就告诉你，我今天要听的时候你该去听什么东西。有的人啊，就是你如果这个观念都没有改变啊，真的听福音，这个是大概我们当中的有些这些系列可能是六七年前讲的，就讲关于第一部分的六七年前讲的那些，但是这个观念如果没有改变的话，还需要回到原来再去听那些，所有听那些六个小时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就不同的系列加在一起，最终讲了那么多，无非就像上人内心里头有这么一个真的这样的观念，就是说我是要把神的话听进去，神是这么做事的。如果明白这样子啊，我们其实面对有些的事情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比如说当我们想要去帮助家人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简单的为他们祷告一下，因为只是为他祷告一下没有改变他内心的思想，这一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是如果你真相信是要内心深处的想法改变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的话，如果真相信，是不是我们就不会简单的为家人祷告一下，而是说我们可以祷告，但是认识到祷告都是权宜之计，都是暂时的，或者说也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内心里头能够接受福音的。我们真正的想要做的事情是要把福音有机会传给他们，有机会见证给他们，好让他们真正能够领受，这才是真正领受祝福的方式，对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每一个简单的事情啊，当你真正相信的时候，它带来的英文叫做 implication， 就是衍生出来的那个含义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就好像牛顿定理那么简单，但是它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对于很多东西的这种运动的那种规律的认识，它都是在表达这些基本的规律。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说这么简简单单一个道理的改变， 听上去就是看上去好像花很多功夫，但是你要知道，你只要内心一个思想被改变，真的被改变，你马上会体验到好处，而这个好处一直跟着你，因为你的内心从此就用另外一种想法看问题了。所以你看没有，第一个观念我所讲的这个，我相信我们常常还在，就是有很多人其实都不完全相信这个，内心里很大一个程度不相信这个，表现在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在用另外一个方法。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刚开始接触恩典福音，刚开始接触恩典福音的基督徒最不容易明白的就是肉体。肉体是什么呢？在这里说即天然人及其性情，我没有描述那么复杂的定义，我在讲道当中有个很复杂的定义，但是呢，对于一开始不明白的人就这么简单了，天人及他的性情，这就叫肉体。肉体是和神的国相敌对的，这都是罗马书里头所讲的。然后这样呢，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今天在靠什么？我们在靠我们的肉体。我们今天信主也好，我们听在律法之下听圣经教导也好，在恩典之下听福音教导也好，我们都会用这个我们已经习惯的天然的这些心思啊、意念啊、想法呀、这些东西去听。然后呢，当我们自以为在遵行神的旨意讨他喜悦时，却不知道自己正在靠肉体行律法，是因为它是我们天然的人那个最本质的这么一个特性，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凭眼见在物质世界寻求满足等等等等，这个本性已经决定了我们啊，在这个本性里头是没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一开始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你知道吗，要想改变这一个不靠肉体啊，这个需要很长一个步骤的，过后还有，但是呢，一开始要明白这个是错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是错的，特点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事情啊，我们做在律法之下做基督徒也好，在恩典之下追求也好，我们都把它定义为好的、坏、好的事情、正确的事情，符合神心意的；还有一些呢，定义成不好的，不符合神心意的。但是只要我们天人还能够做得到的，没有通过启示之后，然后能够是以自己从来做不到的，如果是这一类的事情，天然的都已经做得到的，一定要知道这个是肉体，不能把它当作属灵的。把它当作属灵的问题跟刚才所说的一样，如果把属肉体的当作属灵的，我们就会继续在上面建造，但在上面建造的过程当中，这个根基不立在耶稣基督上面，没有立在磐石上，雨淋水冲怎么风吹房子就倒塌了。这个在什么时候表现出来呢？今天哦，就好像刚才说，如果神的话听到心里去之后，一定彰显，而且马上彰显。我说马上彰显意思就是说，你马上就能够体验到不同，是不是完全长大成熟？那不是，但是长出苗来和没有长出苗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神的道只要进到心里头的时候，马上就会有变化，从来不会说是要等。当然你说从那里头到土里头出来出苗，那你可能有段时间，但是只要听到心里去啊，你心里头马上就知道。我们的心里头相信什么，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后果的。如果我相信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那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悠哉悠哉的。就是你内心里相信什么，你马上就会有相应的这个反应，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也是，当我们在肉体里建造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常常一直就是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进步。我以前我努力我也可以做到这些，如果我不努力我就做不到，今天我再努力我可以做到这些，不努力我做不到这些，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这是天人的东西，但是属神的东西都是你我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清楚地把它分开啊，一开始就是把天然的那一部分整个都放在一边，放在一边不是说在这个时候就要求你我不去依靠天然的， 因为让我去不依靠天然的，我都不知道怎么不去依靠天然的。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在依靠这个，怎么可能今天就不依靠它呢？神并不是让我们自己学会去不依靠天然的，神是要教导我们，圣灵教导我们进入基督里头，进入真理里头。但是我们不能够抓住天然的在依靠它不放，这就等于拒绝什么？拒绝圣灵的教导。但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就容易了，放在一边，其实你我该做的好事情继续去做，天人做得到的还是继续去做，区别在于什么？区别在于我没把它当回事，区别我没有在于依靠它，区别在于我面对上帝是存着这样一颗心，我在等着你的圣灵教导我什么是耶稣基督那一个真东西，而不是我天然人已经会的那个东西。所以内心里就对圣灵是敞开的，对神的教导是敞开的，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但是如果我没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你就会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可能在我就说整个这是一个空，叫做空虚混沌的这样一个东西里头，如果就有一点点是属神的，我们混在这整个肉体里头，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常常你就搞不清楚神的工作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继续往上建造的时候，很多的功夫都费在这个肉体上面，而不是真正在这里长进。这就为什么没有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么容易，原因都出在我们天人上面了。然后接下来是什么？第三步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基督信仰里最基要的真理，但是这个因信称义不是头脑上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不是头脑上知道，以前连头脑上都不知道。你现在想想，头脑上我们在听到恩典福音之前，我们因信称义以为是什么？以为我相信耶稣基督，所以神就算我为义人。我相信耶稣基督，你看没有？天人的想法都是把人所做的放在前头的，放在一个主导位置上。上帝是根据我所做的来反应的，所以有的人不相信，他就下地狱，他就不义。我相信我就成为义。但是有没有仔细考虑过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我的信心够不够大？大到什么程度？问题都出来了。所以以前连头脑上都不知道，后来明白了。罗马书里头讲过，原来因信称义，他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是蒙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世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原来神在基督里让所有人都称义。我今天的相信就是我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义，这叫头脑上明白。头脑上明白是第一步，接下来要进入到内心里头，内心里头来认识到原来神真的让义通过耶稣基督把这个义给我了。如果你是这样子来想问题的，如果你又做了第一步，把肉体是放在一边的，这个时候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在靠什么？你有没有在靠说我在肉体里有些事情做得不好，有的事情做得不好？我在这里只靠一个了，我只靠耶稣基督这一个他给我的义，虽然对这个义还没有后面的那些认识，但是我就靠这个。而今天要想相信这个，就像有一次我在祷告会里头所提到的，就相信内心里相信因信称义。如果一个人不在乎上帝，就是不在乎在神面前有没有义，不在乎要不要讨好上帝，讨上帝的喜悦，你很难相信因信称义的。因为你内心里头啊，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如果我不能够看重神在神面前是不是成为义人，不看重他对我的看法，那今天他给我义不给我义，对我的 heart 来讲，我会去 seek 吗？我会去寻求这个吗？不会吧，就无所谓了。当然了，因信称义是个道理，好了，可以了，我有了，很简单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内心里头看重上帝，想在他面前称义，如果在律法之下常常被定罪的人，今天能不能就说我就听一下就过去了？没办法的，过不去的， 因为你只要还在原来那个思想里头，你就被定罪着，直到有一天听到这个真理进到内心里头，内心就得了释放。原来神跟我打交道不是看我自己的行为，原来神跟我打交道，他在他的话语里头清楚说了，是通过耶稣基督的义。原来神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然后让先知，历史历代的先知把这些的话写出来，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可以道成肉身，然后担当所有的人的罪，把我的罪拿去，把他的义给我，就是为了这个。你内心里头你接受了，你知道吗？所有神的话如果听到你内心的时候，从来不需要你来维持他的，一旦进到心里，他就成为你内心的力量。当我们想要去我们看自己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自己的信心常常需要打气的，我需要努力，我需要怎么样，我需要坚持，我如果不这样就信不了了。这都是人的信，这都是人意志力的产物。但是你就想想刚才这个因信称义的人，这个道理进到人心的时候，今天撒旦还来不来控告你？今天撒旦不会来控告你。所有在试探上的，所有在某些地方上受试探，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神的话还没有真正的，要么没有坚固，要么没有真正，就是要么没有进来。但是那个话一旦进来，在这里扎根了以后，撒旦再来试探你，他不会来试探你这个嘛？他要试探一定在其他事情上试探你。他在这上面试探什么？这里头有强大的神的那个话和圣灵的能力在这里头，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撒旦所要控告我的根本不是神所看重的事情，也不是我所看重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当你听因信称义的时候，你要听到什么地步，你要听到什么地步。所以这真的提醒我们啊，做这个走恩典信心的道路的，走这个道路，这是一个非常实在，让我们的内心切实的发生改变，一步一步的。这就好像学东西啊，如果你会发现学东西学得好的人啊，基本功都很扎实，真的基本功都很扎实，他是把这些很基本的东西领受了，所以今天他看问题想问题是用这些基本的这里头的真理想问题，所以事情就很简单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基本功不打扎实的人，对他来讲今天碰到一个问题，实在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他就觉着也可以这么想，也可以这么想，也可以那么想，也可以那么想，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想。但是如果你真理已经领受在心里头，你就从真理的角度去想，你就这么想，就很简单，就很清楚。所以他都提醒我们啊，这个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我做这个事情我没有用心，然后就能够指望然后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没有进步呢，我又灰心又失望，这是个很错误的一种态度，对吧？我在这里提到说，明白因信称义是基督徒信仰的转折点，这个其实真正是第一个真正的信仰的转折点。我觉得明白因信称义啊，内心里明白因信称义，你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天地里头，真的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而不是建立在自己上面。而接下来呢，灵魂体与信心的基本原则。其实当我们讲到因信称义，讲到前面的那些观念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啊，每一个我们所讲的，一方面在建立这一方面的，一方面就在预备后面的。比如说我在这里说开始明白灵魂体，就开始明白一些信心的基本原则，其实在前面已经有一些体验到信心的原则了，但是呢是很有限的一个体验。比如刚才我说的，当你听因信称义听到刚才的那个地步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点开始明白上帝做工怎么做了，他的那个话，神用他的话创造世界，神用他的话来审判仇敌，神做事情就是通过他的话，他的能力就在他的话里，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今天当我能够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因信称义作为一个例子，这里头产生那个巨大的能力，在我们人生当中发生的变化，是天人永远都做不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已经开始体验到一点。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很浅的一个层面的。因为当我们讲到灵魂体的时候，它是建立在前面的那个根基上，然后继续往前迈进和升华。当你想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身上的时候，如果你不明白灵魂体，你就是，其实以前有不少圣徒都明白这一点，就是说今天我的良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的，不是看我的行为，我今天做的，我的思想也好，我的行为也好，确实还是有不好的，但是呢，这些罪全都被耶稣基督洗净了，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还可以有信心。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看没有，那些罪你还是没有办法胜过。可能在某个意义上，当你明白因信称义，也能够往前迈一部分。但是那些在我们肉体里头辖制我们很深的那些罪，其实都很难胜过的。但是灵魂体在告诉我们什么？灵魂体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灵，我们今天让我们活着的灵，可不是亚当的灵，不是父母给我的一口气，乃是耶稣基督的灵在我里面。而这个灵，讲到耶稣基督的灵，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一个灵，这是神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之后所成就的，今天放在我里面有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这一个其实就这个才是我生命的本质。当你开始明白的时候，你就突然有一种感觉，那不只是因信称义的时候有的那种感觉，说啊，我算为义，今天是成为义，这个灵是义的，它不是我自己创造的，它不是我挣来的，也不是我父母给我的，乃是耶稣基督做成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今天已经白白给我了，在我里头这一部分真的是彻头彻底的是圣洁的，跟耶稣基督一样圣洁。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比因信称义更深化了一步。而且当你可以这样子看属灵的事情，这样子来看的时候，这个就会开始表现出来，不光是义，圣经里所讲的，神将我们放在怎么样，把我们放在、哦、我们在基督里是本乎神，他又让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不光是义哦，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一切都在这里了。当你这个时候就开始对于这个什么叫做信心的基本原则，是神已经给我，可不是在哪里，在天上然后才去找，要到天上把耶稣基督拿下来，还是到地底下把他让他从地狱里上来，今天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所以你看没有，当你开始这样子明白的时候，你就更深的一步进入到这个里头了。但同样对于这个来讲，不能够停留在头脑当中。以前灵魂体的观念头脑上都不知道，后来头脑上知道了，但不能够停留在头脑上。你知道吗，当讲这个的时候其实还容易领受，为什么？因为我们明确的时候，当时这都是很好些年前讲的，当到这边也来到这边教会之后也讲过，就是说明确的讲，这个灵你是不能够感觉到的，你不能够直接感觉到的，这也不是你能够，你需要调整，也不需要去长，它就是神给你的，你就是去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个时候你不会想去努力让自己的灵成长，想要怎么样，这样就容易领受。我觉得对我来讲，正是因为一开始就明确这么讲了，所以你就不会试图去说，哎呀，我努力就让它怎么样，我不努力就怎么样。你就是听到一个地步，当你相信了以后，你内心里头就会有这种因着相信神的话所带来的这个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会开始彰显。所以这些事情都在告诉我们，彰显是自然的，关键是能不能让神的话进到心里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没有停留在那里，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困难，我的灵固然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的，但是心意更新，当我想到我们的魂里头的思想、感情、意志想要更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我有一些已经更新了，比如说因信称义的道理相信了，你就能够更新一些。如果你对灵魂体的观念有所认识，就会更新一些。但是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在那里，想更新也没有办法更新，没办法的。你在这里头就意识到说又走不动了，直到后来神告诉我们，今天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什么，都成新的了，都成新的了。怎么是都成新？不是只有灵吗？我们才开始慢慢明白，原来魂只是对自我的一个认识，不是很复杂的，不是我们的三分之一，它只是对自我的一个认识。当你认识到自己是那个灵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已经更新了。这个时候对灵和肉体的观念就有个更清楚的认识。但是我们常常觉着怎么样，我们常常在觉着是我们自己是肉体。正是因为在这里才有一个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过约旦河的经历，常常才有这个从属肉体到属灵的这么一个转变，从天然的这个自我到属天的这个自我的一个转变。但这里头我觉得对我们当时真的是个革命性的认识，就是说这只是对自我的一个认识而已。所以认识到这个我已经改变了，这个我就这个自我认识就可以有个飞跃。但是如果你把自我当作是魂里头的改变的话，那这辈子改变不完了，又得要开始一步一步的努力，又得开始怎么样怎么样，那种心意更新，然后要坚持，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在这里头啊，每一个转折啊，我都强调，如果你听的次数再多，如果你内心里头没有一种听完了以后得到一种巨大的改变和释放，那你就继续听，你一定在上面领受还很欠缺，或者基本没有。如果你不这样子，你就会继续往前，就好像我刚刚说的，根基没有打好就往上建，建了一点，那个也没有建牢固，当然也不可能建牢固，因为根基没有打建在耶稣基督上，然后又建一部分，又建一部分，建来建去，怎么样这个工程就不彰显呢？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听了这么久，生命不发生改变呢？原因很清楚，对不对？没有听到心里去，而且没有像主耶稣所讲的，他这有个步骤呢，他在这里有个步骤呢，后面呢我也不仔细讲了。到第六点的时候才讲到恩典信心的生活。为什么把这个放到第六点哦？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一点，我们一开始关心的就是这一点。稍微对这个恩典信心的道理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我怎么样能够过信心的生活？怎么样让恩典能够彰显在我的生命当中？怎么样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来生活？那个时候当我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但是内心里头的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没有进行更新，所以我们的想是在干什么？就是肉体的心思意念在试图去理解神的话，试图去搞清楚信心运行的规则，然后从我们的经验当中，从听到当中，然后这样子去理解，那样子去尝试，过后为什么灰心，就是这个原因了。因为没有把前面的那些根基打好，所以当讲到信心的时候，真正讲信心的时候，我现在就意识到，当如果你去跟别人去分享福音的时候，有些东西我现在根本不会去跟他讲，因为你只要跟他讲他就理解错，你跟他再怎么讲他还是要听错。但是如果把这个根基一步一部分打好了，这些东西全都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当你开始明白前面的时候啊，你其实已经开始要明白一点怎么叫过恩典信心的生活了。你得明白，就像我说，你如果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今天撒旦再来现在你的行为上控告你就很难了，真的就很难了。这叫恩典信心的生活呀。其实前面每一步都在进行，只不过我在这里所说的，当你在前面这些很关键的几个转折点上让我们把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什么，就开始要进入到迦南地，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就可以去攻克那些在我们肉体里头根深蒂固的那些辖制我们的那些仇敌了。在那之前如果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啊， 我们其实根本没办法去做，因为我们在内心很深的层面上是跟要么跟这个思想是认同的，要么跟支持它的底下更深的那些错误思想是认同的，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信心想把它打垮，这是不可能的。你一方面跟它抓得很紧，一方面又想把它赶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前面的那样子领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水到渠成。你如果去看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打仗的时候，他们除了他们那个什么，他们除了那个爱臣在那里头犯下了错误，其他打的时候其实都是很轻松的，因为他前面可以说是预备好了。如果我们在今天啊，要想攻克一个仇敌，要花3年、5年、10年、8年的话，你就知道我们是在肉体里做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心里还有一种想法，我们在等着上帝要做什么工作，我们是在肉体里做事情。为什么？我说这等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期待神做工，而是你知道吗？神从来没有等的，他已经把整个的 package 给了我们。所以今天不是他，我们等他，是他在等着我们进入。所以我们如果还等着他要做这个，他要做那个，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进入到圣经里所说的耶稣基督所说这个轻省容易的这种信仰生活里头，然后在肉体里头试图在这样，是因为长期这个没有太大的进步，我们就会要等着神来将来做事情。那个是把这个事情又叫好像我们刚开始对福音根本没有认识的时候，在讲到说我们信了以后将来灵魂不下地狱可以上天堂，把这事情越推越远，所以以至于今天我就不需要去面对它了。但是真正内心里可以相信的马上就开始彰显，它可以彰显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的程度，但是不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变化，那个不叫那个就是没有听到心里去，就是没有真正的接受。然后最后一点，我们在这里所讲到的，这是个总括，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系列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就是说现在这个系列跟其他的系列不一样。我觉得过去的系列基本上都在讲在走这条福音的道路，在寻求一直要往前走的时候，就是一直往上在走，一直在往上在走。所以呢，就是取决于每一个人你所在的属灵状况。有的人就会听到说，现在所讲的刚好就是你所面临的问题。但还有的人听的时候，就完全不知道这个讲的到底有什么重要性。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在走这条道路，罗马书里头所描述出来的这条道路，你的信仰在什么阶段。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第七点，也就是现在这个系列，这个系列的不同在于说我们在讲耶稣基督，然后这里头所讲的没有打算用前面那种系统的那样子来讲，然后我可以说是现在这个系列基本上在信仰的任何一个程度的人听，都一定能够听出有一些跟你相关的东西来，就是现在这个系列。但在这里我所总结前面的，就是说前面讲那种因信称义灵魂体，就是心灵，然后心我心心等等这种自我的迁移，整个的目的就是来认识我们在基督里头的新身份，好让我们今天听神的话做事情，从这个角度从这里面去听去想去看问题，而在这里头听的时候才能够听清楚神所说的话。因为只要你还在肉体里头，肉体的原则不是前面说嘛，跟神的原则是相反的。请问如果我用一个跟神相反的头脑在听神的话，会不会误解他？能不能听清楚他？对不对？很难了。个别的情况下神的话可能能够好像进入到肉体这个范畴内，我可以好像灵光一现，但大部分时候对神的话都是听不清楚听不明白的。所以前面改变就是到一个地步，如果我相信 你如果能够进到这个地步，就前面的那些有所改变，你今天你在听神的话，寻求神的旨意，就容易很多，体验神，经历神，就变成非常自然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只要你愿意，就在这里头开始去，在哪方面真的想要去寻求，你就会在那上面听到神的声音。在这里我们也强调说，当我们走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啊，我们不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属灵巨人。这一个想法在中间，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想法？这都是你在中间某个时段你一定会这么想问题，我也会这么想问题。因为当你想要建立自我信心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在什么，最终因为天然人是以自我为中心，想到的就是这个魂，我刚才说。所以当你想到信心的时候，你就想这个信心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是这么一回事，对吧？但这是自我为中心的人的想法。主耶稣有绝对的信心，他有完美的自我意识，但他从来没有说只靠着自己不靠父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他从来不这么想问题。他是说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不能做什么，你看没有？他的想法跟就是说，你只要天然的那个头脑在，当你去想信心想什么的时候，接下来的推论全是错的，没有一个是对的。等着这些东西一个一个被改变了，你才意识到，就像我渐渐后来就开始明白，哎呀，原来这个魂呐，你真的很应该很轻松。我说魂就是你我自我意识，真的应该很轻松。神从来没有让你去建立信心，甚至让你靠着你的良人耶稣基督，他有一切的信心，你根本不需要有信心。我说的有信心意义就是说自己建立这个信心，你的信心就是在你的良人身上，在基督身上，这就叫你的信心，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等到你越来走越来越走，走到信心最高的境界的时候，原来那个表现那个想法跟你原来在山底下的想法彻底的是不同的，彻底是不同的，对吧？所以他就告诉我们，真的，这个我今天把这个总结一下，就是想清楚的让弟兄姐妹知道说，这个应该是很轻松的，只要你按着他正确的方法，然后呢他一步一步也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在这里头 confused， 就是因为陷到肉体的泥沼里头去了。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我们知道主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子宝贵的救恩，也有主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一步往前，而且有主你的话语清楚的把你的道路指示在我们面前。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颗渴慕的心来追求你，因为我们知道这真是生命之道，这真是门徒之道。当我们越在这上面走越清神，越在这上面走越认识到主你自己的大能，以至于我们就可以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在黑暗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将主你自己生命的道彰显出来。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